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先来祷告仰望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在这里能够来敬拜你。主，你实在是这一位创始成终的主，你创造天地宇宙，但是你也眷顾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下面短短的时间一起来读你的话，求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来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你和你心意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看一段比较熟悉的圣经哈，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在我们先看的之前呢，我们知道这个传神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叫传神。那弟兄姐妹们也so far都这个觉得很有热心，要来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要思想，就是这个神的工作是一个属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如果想参与一份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属灵的游戏规则啊。属灵的工作是必须要靠属灵的能力才能完成的。上次我们讲到，我们在生活在一个看不见，但是呢，却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世界里面。在这个灵界的空中有一个敌人啊，就是魔鬼撒旦，是不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因为亚当的犯罪呢，我们人类呢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也是都是顺从这个撒旦所造成的今世的风俗。我们如果看这个礼拜的这个星期的新闻哈，最大的新闻是什么？ Michael Jackson， OK， 50岁就去世了啊。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们不用去评论他做了什么，不过你光看他的下场，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可怜而不幸的事情。那么我当年也是很喜欢他的这个音乐的，所以 anyway，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南卡州的这个州长他的这个丑闻哈，这个但是呢，我们看到这种都是一个很邪恶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很可怜的情况。其实我们就是看到这个背后整个就是世界的一个潮流，他们只不过是一个世界潮流这个道德低落的一个写照，只是他被爆出来了，只是被他正好是比较有名的人，所以这些事情。那其实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潮流就是在往这个方向，这个道德的这种败落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想说，我们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儿女在这种世界的潮流里面，或者想要改良这个社会呢？其实最根本的呢，除了去投票，去make sure 这个比较好的这些政客被选上的话，其实最根本的，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去对抗这种在血气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不是用血气去对抗一些属血气的人和属血气的一些的制度，而是我们如果能加入神的军队呢，来参与这个神圣的使命跟这个属灵的征战，把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众人的时候，让人从最终活过来归向真神，像刚刚这一节讲的，才是对于这个邪恶的根源能够有一个宣战。那么我们到底如何在这个战争里面来参与啊？上次我们提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就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不对？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那这个讲到全副的军装的时候，我提到有两样是一个反攻用的军装，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17节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这个宝剑是一个可以反攻的一个军装。那么18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那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保罗说 你们也要替我祈求。是连保罗这样子大的使徒，神亲自向他显现的人，他都需要别人替他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想，因为大家对读经的这个重要性都很了解，所以我们今天比较花一点时间来学习这个祷告的功课。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祷告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很了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因为好像祷告了，到底神有没有听到也不晓得，然后呢，不祷告，神也其实也知道我的需要，所以到底要不要祷告啊？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看，先看一下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啊，比如说他自己的一个教导以后，要看出来他是对门徒呢的要求是要他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他自己的榜样也让我们看到，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他自己都常常要需要祷告啊。所以这里有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就提到说，早上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OK， 这是第一个。那马太福音里面14章提到，众人散了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有祷告啊。所以神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6章整夜的祷告啊，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哎，路加福音22章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里面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他的祷告。那么我们就先来谈一下说，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的目的在哪里。祷告的目的呢，事实上是在约翰福音14章那边有一个讲得很好哈，14章13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叫父因为儿子的名得荣耀，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来求的。那但是这个事情就是有一点好像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你无论求什么，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答应，那好像我们跟神可以随便求什么。那事实告诉我们好像不是这样的哈。我今天跟球说给我中一个彩票的话，好像也不会中哈。那么在约翰福音15章7节呢，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条件了，在这里就提到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呢，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如果藏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就是说我们所愿意的事情呢，祈求他就给我们成就。因为如果我们时常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祈求的事情是跟他的旨意是相符合的，我们那个时候的祷告他就给我们成就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呢是有条件的，而且祷告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叫神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我们记得祷告的最终的目的是要神得到荣耀，而不是说我自己得到我要的东西。那么但是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3节也说，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主耶稣的教导是，我们虽然是要祷告要为神的荣耀，但是呢，因为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好处，我们得到心里的完全的一个喜乐，所以对我们不是没有好处的。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如何祷告，或者说主耶稣教我们怎么样祷告。那我们可以先翻到约翰福音第6章，那这里就是主耶稣在第9节到13节就教我们如何祷告。但是呢，这里看到哈，前面也有一段主耶稣就在告诉门徒说，这个祷告的时候有一些心态的问题，心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心态以后呢，他会再跟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先读第5节到第8节好不好，他的这个是一个在那个主导文之前的一个心态的问题，请我们一起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里说到你们祷告不要像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当时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站在路上祷告的，那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故意让人看见。那我们今天如果故意站在马路上，可能就被人家笑了，这是相反的。不，这个例子是不是很合用，但是呢，他的重点是说故意让人看到，得到人的称赞。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说，这样子祷告的话，在天上神是不会再给你赏赐的，不会再给你称赞，因为人家已经给了你的赏赐。所以这个地方的重点是说，我们要在暗处的祷告。那暗处是向谁祷告呢？就是向这一位神，在神在暗处查看我们，就是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别人不知道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看见。可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祷告怎么办？我们有祷告会，我们要一起祷告，那这个是在明处啊，而且是在人的面前哈。那我们当然仍然还是要祷告，因为呢，我们这个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别人看见，不是要别人称赞我们，是不是？不是要人夸奖说，哎呀，你这个祷告的词句实在是讲得太美了哈。好，所以我们那样子祷告的时候，实际上还是等于是在暗中的祷告。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态度呢，主要是在于是对象的问题，就对象是谁。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用重复的话，他说为什么不要用重复的话呢？因为有的人觉得好像用一些重复的话多讲几次是比较灵一点，或者说是好像念有一些念咒语一样，要多念多少次才有效用啊。那么或者说某一些祈祷的时候用某一些的这种声调或者声音啊，就这个神才比较会听，这个都有笑话的哈。以前我听过一个人说，这个一个人弟兄祷告，每次祷告就这样，吸口气哈，这样啊，就这样。结果后来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个祷告的时候需要这样吸一口气哈？他想了半天，他说我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会吸一口气？好像是因为我以前跟一个老牧师学的哈，跟那老牧师在一起祷告以后，那老牧师每次都这样吸一口气，所以他就祷告的时候一定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就要吸一口气。那么后来呢，就去问那个老牧师，请问为什么你每次那个祷告的时候这样需要吸一口气，是不是那样子那个比较属灵的感觉，或者神比较会听？就最后那老牧师说哈，什么事情？他说我自己都不觉得我有什么吸一口气。他说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会这样吸一口气啊，后来才想出来啊，那是因为我假牙松了，那个口水会流出来，所以要吸。 OK， 所以这就是说好像学这个祷告学到一个样子以后是没有用的哈。好，那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不要重复啊，重复不表示你是比较诚意，那么好像这个才会有真心哈。因为耶稣说不需要这样，因为呢，在你还没有祈求之前，神已经知道你的需用啊。所以重要的呢，不是在我们祷告的方式或者多少次，而是在乎我们祷告的对象跟我们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听一下我们自己每天的祷告的时候，有多少是祈求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祈求的啊。既然是都是祈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祈求之前，天父已经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啊，已经知道我们需要。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呢？啊，难道说只有在我祷告以后神才会给我吗？不一定是哈，也可能是啊。有时候神真的就是喜欢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求他啊，有的时候是他需要我们 来啊跟他亲近。但是这个亲近呢，这一个功效呢，事实上是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要借着这个祷告，让我们跟父神建立起这个关系来，因为我们跟神的一个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啊。用这种关系的心态来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虽然事情都没有转变的时候呢，圣灵在我们心里已经开始动工，给我这个确据，给我这个平安啊，这个是很多弟兄姐妹能够见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我自己完全能够放在神的手里面，能够信任他，信任他会替我开路，信任他一定有办法啊。所以我们在做基督徒的人，我们要明白呢，在基督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从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与神呢有一共有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有五项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五节读一次，好吧？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读一次啊。来，我们第九节到十三节，行。所以你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原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很多人都会背了，不需要看。好，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父。我们跟这个父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耶稣在这个地方第九节他说：所以啊，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所以的时候，你就要去找因为在哪里，为什么他说所以啊？因为呢，就是上面讲到说父神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神看我们的真心，而不是看那些人假冒的在人面前的这个让人看见的祷告啊。所以要怎么样祷告呢？第九节就说你们要这样说：在天上的父。所以这里首先就是说天上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有一个前提，在天上的父就带出一个父亲的一个观念啊。那父亲的观念在圣经里面啊，一贯的话就是一种供养的一个观念，是一个大家长的一个观念。那么家里面所有的需要都是由这个父亲来供应的，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要把这样一个关系调整好，能够把它看为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亲呢，如果我们能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能够这样子在他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会一种也会想到我们地上的父亲，是不是来跟他做一个比较。但是呢，我们也晓得在地上的父亲里面很少能找到是很好的父亲，就算有很好的父亲也不可能跟天上这位天父来比较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的父亲，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父亲啊，很典型的就是这个不苟言笑，然后这个也是非常严厉的这种严父型的，那么只会跟我们讲一些道理啊。所以如果用这种的观念来看我们天上的父亲的话，就很难感觉到会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天上的父，一方面是对他有一个敬重，这个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了解哈，这因为他是天父，有一个敬重，一个尊敬。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要晓得他是一个很慈爱的父亲，他随时都在顾念我们，他供给我们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是不是？但是呢，接下来就会提到说我们要遵行他的诫命，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存活，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啊，来信靠他，来跟随他。因为这里讲到耶和华是可以信靠的神，然后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神怎么样的爱我们，他们怎么样的来要愿意跟我们有一个关系啊。同样的，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在教门徒的时候要称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跟父神是要有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称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跟这个去烧香拜佛这种这个神就不太一样了。烧香拜佛的神是一个你去讨好他，你去拜他，为了要交换一些东西，是不是？就跟我今天来帮你烧了几炷香，你就得给我一点好处。这个跟叫天上的父，你想想看是不是不太一样啊？所以下面一句主耶稣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就是为了要表达对神的一个尊敬啊。名字呢，人的名字在圣经里面特别就是讲到是代表这个人他的这个名誉也好，他的性格也好，或他所做的工作也好。那这就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就是说他的名字所代表的一切，他的名誉、性格、工作，在世上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相比的。尊他的名为圣啊，就是说称他是这个最高的、最崇高的、最圣洁的、无可比较的，他是无穷大的，那其他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比较的啊。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是不是真的在我的心里，神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跟世界上的就不一样，不能比了啊！既然有这样一种的思想呢，我们在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以后，就想啊，神哪些事情呢，真的是好像跟世界上不一样，或者世界上的父亲哪里不一样？那我就开始祷告说，神啊，我真的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人，我也很糟糕。你明明已经这么爱我了，可是我常常还是会离开你。但是呢，我离开你，但是你又一直都在找我回来，你也不丢弃我，在世界上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父神啊，这样一个父亲？那么也做一个比较，这个回教的神啊，阿拉，在很多方面事实上跟我们所信的这个耶和华神很相似，他也是独一的神，他也是一个超越的神，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很不一样啊，就是你如果比较的话，这个阿拉是跟人类是完全隔绝的，他跟人要发生一种关系或者感情的话，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回教里面没有这种神跟人有关系的，他是高高在上一个超越的。那讲到爱的话，更完全不是在他的性格里面，这个阿拉的性格里面没有爱的。那么在讲到称他为天父的话，父亲的话，更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异端邪说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实在是不一样，愿万人都称他的名为圣。所以这样子，我们如果对神一个比较以后，哇，发出这种称颂赞美的祷告，我们自然里面就有一个这种感恩的心，也对神有一个爱的感情，一个回报。所以我们跟父神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一个心灵很诚实的里面来跟他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也对他有一个真实的敬拜。好，下面一点哈，第十节就讲到神是主，神是主。这个地方他说愿你的国降临，就带出了一个国度的观念，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君主的时代哈，那时候没有民主制度，所以国家都是由君王治理的。所以呢，在那种的古时候的观念里面，国王就是一个最高的权威，就是主啊 ，lordship 就是 law。那国王的话呢，就是诫命，国王的话就是国家的国法、王法啊，跟现在民主制度不太一样。那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这个态度来想观念，来想这个神的国度的话，就不太能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要回到一个这种君主治理的这个观念里面来思想这个意思。愿你的国降临，所以这里讲的国呢，就是神的国，神是这一个国的集权专制的一个国王啊，神是这样一个国王。那为什么主耶稣说要愿你的国降临啊？这个国降下来之后又怎么样哈？有什么事情发生？耶稣继续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国度的观念就讲到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他的旨意要行在这里， 那他的国到底是在天上呢，还是在哪里？现在啊，我们圣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现在这个国是怎么样啊？但是我们是看不见这个神的国度，是不是？是一个看不见，你就算往天上看也看不到什么啊。因为小朋友常常在问我说，主耶稣在哪里啊？我说在天上，他们就在那看啊，尤其是小的哈，就在这看。那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个。主耶稣就说在天上啊，是一个天国，所以说天国，那意思说愿他的旨意呢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他的国度里面一样。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神暂时呢不是在这个地上啊，神的国度暂时不在这里，因为世界上人的行为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神一样，因为它是这种的潮流，这种的风俗，是一个无神的一个行为啊。所以这个祷告，他就说愿意，他愿意呢，神的诫命、神的国法，或者就是神的旨意呢，能够行在今天这个世上。所以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这个祷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要求神的旨意降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所以我们要求的呢，不是我的旨意，不是说我想要怎么样求神来配合我，我今天在做一个事情做不好了，求神来配合我，帮我把这个做好啊。这个跟说神，我求你来帮助我，因为我是属于你的人啊，我现在有这个困难，就不太一样啊。所以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求，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就是要万人得救，归回这个天父的家里。然后呢，也包括在我们个人还有在教会里面他要成全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如果能够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就可能有一个问题在背后产生，因为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意思就是说愿大家啊，愿人嘛，愿大家都尊你的名为圣，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大家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可是这个大家到底是包括谁哈？那个我们常常讲到大家的时候，觉得大家的话就是别人的事情，大家都要这样做哈。那我到底在哪里？当我们讲到说大家都应该要这样行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们有时候认罪就是说我们都是有罪的，求神赦免我们。那我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在哪里，我是在天上呢，还是我是在地上？我今天如果是已经在天上的时候，当然我会照着神的心意做，因为他跟我在一起哈，我就照着他的心。但是我今天在地上，所以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从实际的经验来看的话，就知道我们不一定常常都行神的旨意，对不对？那因为呢，这个他看不见嘛，看不见神，所以我们不看不见神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说他好像不在，这个也不是他的国，所以呢，他的旨意就不行在我身上了啊。好，所以我们这里啊用了两句这个愿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里，所以就是说希望这个成就。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祷告呢？希望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行在今天，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我们的生活里，行在这个房间里面，行在坐在这里的人的身上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愿意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去遵行神的旨意，这要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就等于是这样一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把这个讲明白了，就是说把神当作是主，当作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听话的，我是仆人，所以我要唯命侍从。所以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祷告，我们常常这个祈求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主仆会弄过反过来了哈。祷告说，主啊，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哈，就其实有时候就像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的怨言，是不是？就说我没吃了啊，我渴了，为什么没有给我东西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祷告是不是真的是像我们是仆人，他是主人。刚才我们也提过，这约翰福音15章讲到 如果我们藏在神的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所祈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因为那是他的旨意。我们就能体贴他的心意的时候，用他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他一定成就。好，那么比如说哈，如果是神是我们主人，我们就祷告说，我知道你要我爱人如己，哈，这是主耶稣的话，所以他的话在我里面了。我今天听到这句话，我要爱人如己。那么但是呢，我这个旁边的人呢，我实在是爱他不下，所以我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主，我实在是爱他不下，所以呢，请你给我这个爱，你把这样子的爱给我，让我能去爱他，因为是你命令我要这样做，要去爱他，但是我没办法，请你把这样的爱给我。你觉得神会不会听这样的祷告？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他要你做这个事情，他要给你足够的这个能力啊，能源，所以神一定是听这样的祷告。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他真的是我的主的话，我在地上也需要听他的话啊。我今天不在天上，在地上也要听他的话啊。我们如果真的有这种见证的时候，这种见证是装不出来的哈，尤其是在自己家人的面前，这种见证是装不出来的。但是你一旦能够有这个见证的时候，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你完全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你这个是真正的得到这个福音的真实性，这个美好的福音。好，第三项十一节讲到神的供应。我们讲到这里为止呢，耶稣已经教导他的门徒在祷告里要认定他是父，对不对？然后是主。那接下去他就教导门徒说，他是我们的供应，因为他说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他这样子讲哈？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当时的人是有很多跟随耶稣的人是真的是穷人，他们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都不晓得，所以他就说教导门徒要这样祷告，我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是我的供应。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今天晚上晚饭在哪里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有这样一个教导，就是说我的需要完全是靠了你才能满足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不太一样哈。我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我现在因为是家庭主夫哈，所以常常去买菜。那尤其是如果饿的时候去买就不太好哈，就买很多东西，然后冰箱已经装到那个一打开门好像东西快掉出来那样的哈。所以我看很多妈妈在笑哈，为什么你们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的很不一样哈，我们今天是我今天的饮食冰箱赐给我们哈，所以都是现成的，一冰箱都是满满的食物哈，晚上一定没有东一定会有东西吃的，再怎么样都有冷冻水饺，对不对？所以这个对我们这句话对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样来应用？我们如果去谢饭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感谢主给我们有这碗饭，因为这碗饭不是神给我的话，事实上我是捞不到的啊，我是捞不到口。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今天还有工作啊，或者我太太还有工作哈，能力呢，工作的能力呢，都是神给的，工作的机会，因为有多少人现在没有工作的哈，有很多人也都是比我更有本事的人，但是现在没有工作，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感谢的心。那么如果有些人今天事实上是没有工作的哈，他怎么样来用这一节的经文，他也可以一样的来祷告，说是我虽然现在没有工作，但是我今日的饮食主耶稣还是已经赐给我，到今天为止我还没饿饭，我还没有缺乏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供应的关系，神是我们完全的供应，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他给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第四点，第十二节，神是审判。所以接下去神就告诉我们，这个他是我们的审判。这个祷告怎么样来看呢？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是我们的主哈，然后讲的一些愿望，比如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 然后呢，也愿他给我们今日的饮食，我们的满足。但是这一节呢，十二节也是一个愿望，但是这个愿望有一点奇怪哈，比较奇怪哈，你注意仔细看的话，是一个反过来的。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我先给神一个这个应许，说我会一定会免别人的债，你免我的债，因为我会免别人的债哈，别人欠我的我会饶恕他，或者别人对我有什么问题我会去饶恕他。这个我们如果仔细想的话，我们平常祷告可能不会这样祷告。我觉得我的祷告可能最好是这样子，最好可能是请你免我的债啊，我也很感谢你，但是呢我会尽量去免别人的债，我会尽量去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条件其实有点可怕啊。我问大家，你不用回答哈，我说你在你的心里有没有那种你很难或者不能饶恕的人，过不去的人啊？如果有的话，这个你在神的面前怎么做这个祷告？你说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等于就是说，如果我不饶恕这个人的话，请你也不用饶恕我，几乎变成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平常真的是对这个观念是一个很困难的观念哈，因为这个态度呢，我们的态度通常是保留一点自主权嘛，我还有一点权利决定我要不要饶恕那个人，那个得罪我很严重的人，我没办法饶恕他的，那个比较没那么严重的人，好，我愿意饶恕他，好了，就这么办啊，我就让他去了，因为神也给我很多恩典，我可以饶恕那个，但是那个饶恕那个得罪我很严重的人呢，我没办法饶恕，我一生一世都没办法饶恕他啊。但是呢，神在这里教我们，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必须饶恕人，因为主已经饶恕我们，而且呢，他是那个审判官。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就表示变成我是审判官，这个人不值得我饶恕，所以我不饶恕他。但是如果我们饶恕人，因为这个地方讲的神是审判官，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要做这个事情，伸冤不是我们的事情啊，神会做这个事情。我是一个仆人，我这个仆人没有权利去审判别人，只有主人能去做。所以一个人要跟父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主权也交出去，因为知道他是主，他是这一个审判的官。如果不交出去这个主权的时候，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呢，也就很难建立得很好。十三节第五个神是拯救，在第十三节他就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他强调的是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我们是这个已经有神的生命了，好像是也很刚强了，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怕魔鬼撒旦的攻击。但是呢，如果我们太有自信的时候呢，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就会失败，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现在有什么能力的啊，我有什么能力可以抵抗魔鬼？事实上我们还是很虚弱的啊，我们实在是需要神来保守我们，保护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呼求，不要让我碰到这个试探。这是怎么样一个心态？是一个谦虚谦卑的心态，我不行，所以请你不要让我碰到，保护我，让我不要碰到试探。然后呢，还要不但如此，还要救我脱离凶恶，表示呢，我事实上没有能力胜过这些凶恶的这些空中的势力也好，这些潮流里面的这些邪恶的事情也好，我必须要依靠神来救我，他成为我的拯救。那这个太过信任自己的情况，就是以为自己可以这个做一点事，或者能够撑得住啊，因为保罗也讲得很清楚，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要小心，因为这个就容易跌倒啊。所以我们的拯救是出于神，是靠神帮助我们。我自己因为在青少年的时候很叛逆啊，所以干了很多这个不良少年的事情啊，所以我对这个真理非常了解，因为真的是知道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 我今天没有做错更多的事情哈，实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本事，或者说我怎么样属灵了，我的圣经知识怎么样了，我比那个 Michael Jackson 没有好多少哈，一样的一样的，都是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没有什么好的，所以这个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呢，实在是神的保守，真的是神的一个拯救跟他的保守，他没有叫我落到一种犯更多的罪的机会，他没有，他保护我去没有去犯更多的罪，没有让我落到一些的更可悲的情况里面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呢，真的是要常常提醒，要以一个战战兢兢的一个态度来跟随主，因为我们事实上是软弱的，我们必须要紧紧抓住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来抵挡，也才能够被神来拯救，把我们拉拔出来啊。好，所以讲完这个五个哈、啊、五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回顾来看一下啊，下一章哈、啊。所以有五个关系，对。那这一段呢，一般是说主导文哈、啊，我们很多人也都会背。耶稣教导我们要跟父建立良好的关系呢，必须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对不对？刚才讲到，所以更恰当的讲法呢，可能这段经文要讲说是一个主权的祷告比较好，因为基本上它不是一个主导文，不是主耶稣的祷告啊，这是主耶稣教他门徒要这样祷告，所以这是一个主权的祷告。如果我们如果做这种主权的祷告的时候，所以你下次在背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在背什么啊，不是小和尚念经啊，你要想好你是不是真的是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神啊。所以我们这就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他是我的父，他是不是真的是我的国王啊，是我的主，那么他是不是这一位与其他都不能比的这个无上的最高的啊，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我们要想到我们做事情，神是不是我的主人，那他是不是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了，那他也是不是我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审判官，那他是不是真的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成为我的拯救，如果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所以我的一举一动的时候，天父都有在天上暗中查看。然后我们在这个耶稣讲祷告的心态的时候，说我们在暗中祷告啊，在暗中查看我们的神，就会照着我们的祷告来报答我们，来祝福我们啊。所以神讲到神是我们的主的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真的有一位神要来审判我们，这我们必须相信。如果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比较健全而且很稳固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人的一些的问题啊，一些关系都比较容易摆平。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以后，我们人间的很多沟通的问题啊，跟人的一些的矛盾的以后，都会变成很小的事情，因为以一个无限大的跟一个很小的事情来比的话，就是不足为道。如果在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哈，在朋友当中有冲突或者有矛盾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在我们当中是明显的，是在这里做主的时候，而不是在暗中的话哈，我们知道明显神在这里做主，他的旨意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吵得起来，这个架就不容易吵了，因为主在这里，主在我们当中做主，他的旨意他的国度在这里，还吵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有这样一个真正的相信，我们也要知道神是我们最终的审判，才会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若是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白费的，因为我们一定是彼此为主人啊，要看谁比较高明，就像当时的这个门徒他们要争大，说谁要坐在耶稣的右边啊，所以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很难做出让父亲父神喜悦的事情， 那也就不用去传神了，不用传福音了啊。如果自己跟神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啊，就神的儿女之间的关系都做不好的话，我们很难再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最后也就是再回到我们这个传神的主题哈，因为大家都想要去传福音，大家都有这样的意愿，不过我们自己呢，真的是要先了解和经历到神跟我们这个真实的关系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福音跟其他的宗教事实上所传的不太一样的，不是一个人生的哲理，而是呢要去见证这一位主，这一位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一位主，不是一个哲理，这一个一套道理，要去见证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个人必须要先清楚的经历活在这个好消息里面，我们没有活在这个福音里面的话，我们怎么能见证这个福音啊？必须要活在这个好消息里面，这个好消息就是一个与父神的关系的恢复，与父神的一个关系的认识。那然后我们如果像主耶稣教我们这样子一个祷告的时候，把主权交出去，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主也一定会用我们去传这个美好的福音，一定会用我们去传这福音，那我们才会有更传神的传神，更传神的传神，好吧？好，我最后用一节的经节来做结束啊。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了，在上面啊，马太福音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好，你们愿不愿意有这样一个祷告，求庄稼的主，神父神就是这个庄稼的主，那他也是这些工人的主啊，他愿不愿意求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出去去收他的庄稼，这是他的事情，所以他需要有一些人愿意做他的工人，愿意顺服在他的下面，作为他的这个收庄稼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心，把自己的主权放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自己把耶稣赐给我们，让他在世上这几年的时候，把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真相能够解释给我们，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要如何的来与你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说。